他这个菩萨阶位啊，从实性实住实地，实地啊阶位不断的这个提升，乃至啊，这个时候参禅参嗯，这个参访这个善财菩哎那个普贤菩萨，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证得等觉的这个菩萨的阶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普贤菩萨呢就为他开示十大愿望的法门，那么同时呢，告诉这个善财童子他说啊，当在临命中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威势直接退失啊，那么这一切我们过去认为可依赖的境界、可依附的境界，完全退失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依靠什么呢？唯有十大愿望。那么依止这个十大愿望呢，引导我们呢、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在后面品的后面记诵，他也普贤菩萨也教导这个善财童子这样子发愿，他说啊，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他也教导这个善财童子，也一样，乃至一切海会的这个大菩萨、这些法身大士啊，都一样，往生发愿了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不仅是个善财童子，乃至普贤菩萨，乃至文殊菩萨也是一样，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当然在那个文殊发愿经里面，他也文殊菩萨也讲了。一样类似这个偈颂啊，也是一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呢，不仅实地菩萨乃至等觉菩萨，他们也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乃至实地始终不离念佛，不离修行这个念佛法门。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为我们做了证明。他说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呢。看这个菩萨的这个数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多，数量是非常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单单就这个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这个初会第一会的这个与会的声闻菩萨的这个数量来说哈，就不可思议了。怎么说呢？这个我们本身举一个譬喻，好比说你拿一根毛啊，然后把这个毛呢，把它切成十段，那把其中一段呢，十分之一的毛呢，来沾那个大海的水。沾到一小滴的这个大海的水，那么好，那么这个一个小滴的这个大海的一小一个一小滴的水比大海的水当然这个天文数字的比例差距非常大。那么佛陀说啊，同时啊，像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的这个大阿罗汉，他说像目犍连这种大阿罗汉，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呢，就无量无边的大阿罗汉，同时。来算这个初会的这个声闻和这个菩萨的数目同时算，天天不断的算。那么计算的时间呢，经过百千万亿劫，这么多阿罗汉，无量无边阿罗汉，经过百千万亿劫的时间不断的去算，极乐世界初会的菩萨跟声闻的这个数目。佛陀说，那么这一切阿罗汉他们能够知道的数目呢的比例，就像这个那么刚才那一小滴水那么样的少。他们所不知道数目好像大海的水这么多，所以这个就知道了，在极乐世界初会的这个菩萨的数量是非常的多。那初会是这样，那更不必说啊，一切的发愿往生的那个声闻跟缘觉，那更是非常多。所以在佛陀后面无量寿经就为我们证明，事实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十方世界诸佛国土的二圣啊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是不虚妄的。好，那么这是第五个，说明不仅二圣乃至菩萨，初发性乃至的等觉菩萨，为了要圆成三不退的缘故呢，所以都应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六个，第六个就是说明前面是说上等根基的，二圣啊菩萨啊往生。乃至这个一切的生死凡夫，都要往生，这个人道的众生啊，要往求往生。那么第六个，他甚至说啊，乃至啊一切的众生啊，乃至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三个道的这个众那个罪业的众生啊，他们也能够修行念佛法门，也能够往生。这个法门广大，不仅是人道的菩萨声闻，还有凡夫，乃至一切的这一切的这种三个道的众生。他也能够借着念佛法门往生了，然后能够今生得到成就。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六段的这个文，我们先将它念一遍，各位请合掌。六，净舍立顿诸根七戒度脱者，诸依法门高智者下济绝分，卑智者不披上根，是以华藏如芒因光增解，唯此一法上下兼收，可谓万病愈于阿且，千气成于俱也，岂不慈门广大普度无疑。好，净舍立顿诸根悉皆度脱，立根我们前面讲过，包括二圣，包括菩萨，乃至人道的立根。好，那么顿根的话呢，我们底下说的包括造罪的众生，尤其是三恶道的众生都能够度脱。好，那么他先说明第一个其他的通途法门的情况呢，诸依法门高知者下济绝分，卑知则不披上根。其他的通途法门的话呢，他们的所摄受的根基通常是有限的，如果这法门的这个法门的程度太高了，这个内容太深的话呢，下地绝分，下等根基的人呢、是没有办法修的，绝分是没办法修的。卑知则不披上根，这个法门内容太浅的话呢，上根立志的人也不必修了，那么都不能够三根普被。他底下举个例子啊，是以华藏如芒啊，这是讲到说高知的下地绝分的例子的哈，法门太高，下等根基的人修不来。他说华藏，就是说佛陀在士多林这个地方啊讲演华严经的时候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舍利佛、目犍连乃至一切的这个大阿罗汉都在场，但是呢你看华严经里面啊，这些大阿罗汉啊没有讲一句话，连问问题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听不懂。所以这个天台不是说吗，如聋似哑，在那个地方啊听都听不懂。所以华藏如芒啊，那些大阿罗汉虽然也在场，但是呢有眼不见色那声啊，那么有耳不闻圆顿音啊，他们在那种地方啊耳朵纵然听到，但是呢听也听不懂，甚至呢根基在差的，连见这个见到卢胜那声啊见都见不到，见到报身佛见都见不到。因为什么？因为华严这个法门太殊胜了，那么这个必定啊得摄受这种菩萨种性的才能够承担。所以高知者下济绝分，那么相对的呢，卑知则不披上根，法门太卑劣了，太浅了，上根立志的人呢、也不必修了，甚至啊也不适合他。他底下举个例子，荧光增劫，这是个譬喻。荧光，你看萤火虫啊的光，它不仅啊不能使一个人带来光明，不能够指引一个人的路啊，甚至能增劫，增加一个人心中的迷暗、迷惑啊。它那荧光啊是绿的啊，萤火虫的光是绿的啊，晦暗不明啊。用它的这种光来照这个路的话呢，反而是一个行路的人呐、心增加他心中迷暗的心呐、那么这譬喻指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维摩诘经》里面一件事情啊。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有一天有两个比丘到山林里面去去用功修行。那么用功修行有一天呢有一天其中一个比丘啊在那个地方睡觉，那么第二个比丘呢就到那个外面去办事情。就刚才睡觉那个比丘的时候，睡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个樵夫一个女众砍柴的女众来到这个山上，那么看到这个比丘在地上睡觉他看到这个比丘感到很庄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众就起了淫欲心，结果呢他就趁这个比丘睡觉的时候在这个比丘的这个身上行淫，说这个淫欲的事情。后来呢出去办事那个比丘回来了，看到这个女众居然在这个睡觉比丘身上行淫赶快把他们两个叫住。结果第一个比丘就醒来了，然后后来这个女众就很仓皇逃走很恐怖逃走。那逃走之后呢，那个第二个比丘从外面回来，那个比丘就在后面追，也把他抓住要治他的罪。结果呢 追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女众啊不小心就掉到悬崖摔死了，这样死掉了。就这两个比丘啊都很烦恼，一个怀疑他犯了杀戒，他把这个女众哦逼到悬崖里面摔死了，一个呢他怀疑他破根本的邪淫戒，这个淫欲的戒，因为他睡觉的时候被女众啊这个逼淫，就他们就很惶恐啊，就到这个佛的这个僧团里面，去请问这个请问优波离尊者，优波离尊者是持戒第一的尊者了，他们请优波离尊者来为他们决断，他们这个时候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那么犯了什么罪之后呢，那么他们想要如法的这个忏悔，依着这个声闻的忏法，这个比丘戒的忏法来如法的忏悔他们这个罪。那么优波离尊者就在为他们分析到一半的时候呢，维摩诘居士来了，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跟优波离尊者说：“喂，喂，就是说我们讲喂的意思了哈。说优波离尊者啊，你不应该这样跟他们说法，你这样说法的话呢，增加他们心中的痛苦。为什么？维摩诘居士认为说他们两个犯戒啊，心中已经非常的迷惑，非常的痛苦了。事实上，他们两个说实在是没有犯戒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杀心，没有淫欲心了哈。他们两个犯了这个罪，心中已经非常痛苦了。”那么你要再为他们以小乘的法来讲他们，你们这样子的话结什么罪啊，那么要怎么忏悔啊，增加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他说你应当呢为他们直接开示大乘的佛法，为他们开示啊这个罪性不可得的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就忏悔的法门，我们知道前面优波离所说的是告诉他们的是四忏当中的这种对手忏的方法，所谓声闻圣当中的对手忏的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对手忏是没有错，但他心中的那一念恐怖心疑惑心并不会因为对手忏的缘故就完全的拔除，尤其有人惭愧心特别的强烈啊，那么他纵然做了对手忏，他还是会怀疑说这个罪啊到底有没有拔除。我们看到有的人啊，他已经忏悔了之后，他还问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清净，这个有的人就是会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人呢，那刚好这两个比丘他们过去生当中也是有这个大乘的善根了，所以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直下为他们开示这个大乘礼忏的道理，来告诉他们观察啊，这个罪性不可得。为什么罪性不可得呢？因为能造罪的这念心啊不可得，那么因为这念心不可得的缘故呢，所以由这念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罪也不可得。所以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内心非常的欢喜，当然他本身也是没有破戒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欢喜，然后赞叹优波离尊者这个大乘法的殊胜。他说这种大乘的法不是这个二乘的人所能够说出来的。那么优波离尊者之前固然为他们断罪，但断罪完了之后呢，他们心中仍然恐惧不安，但是经过维摩诘居士的这样开示，他们也如理作意去修这个大乘的礼忏，心中啊真的将这个心中的罪业啊彻底拔除掉，心中啊感到那种重新感到光明，感到自在，所以他们就感到很欢喜。那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比丘他们是大乘的种性，所以你但是为他们说小乘的法是不能够啊使他们得到解脱的，你还得为他们说大乘的法，来为他们开示大乘无胜的道理，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彻底拔出他们心中的这种疑惑和罪业。所以这个说荧光增劫，就譬如这个优波离，这个小乘的法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增加这两个比丘心中的烦恼啊，他心中已经很烦恼了，那么你再为他说种种的小乘的法，断罪的，那他心中更是烦恼，这荧光增劫。那么这是说明卑之者不披善根啊，这法门太卑劣，对善的根器的人来说啊，是没有利益，甚至啊，可能对他来说啊，增加他心中的障碍。所以荧光增劫是这样的道理。那么这是说明通途法门的情况，太高太低有时候都不能够摄受全部的众生。但是念佛法门呢，底下说的功德啊，唯此一法上下兼收，功德这个、念佛法门呢上等根基，我们刚刚讲法身大士乃至等觉菩萨，下等的根基呢就是造罪的众生啊，就像无量寿经说的这个下辈啊，他都是造罪啊，甚至造忤逆罪的众生，只要他还肯相信 进入法门，只要他还肯皈依阿弥陀佛，纵然他造了忤逆的罪的话，他也能够往生。好，下这个下下辈的下等根基的众生，乃至畜生，畜生也能够往生。各位要去看那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记载很多畜生啊、鹦鹉啊，或者是鸽子啊，鹦鹉啊，或者是那个鹅啊，或者鸡啊、鸭啊，他也是能够念佛往生，也是有很多实际的例子。乃至啊，地狱的众生，他有缘的众生啊，他听到佛号，得到佛号的光明啊，他也能够往生。这个地狱猛火啊，化为金莲花，他也能够往生。那么其他法门呢？通途法门，如果没有透过佛律的摄受的话，是没有这样殊胜的功德的。所以他上下兼修。所以底下举个譬喻的哈，可谓万病愈阿且，千气成于俱也。阿且陀药，它是印度的一种古代的印度的一种药，它能够总治一切的病，一切的病你只要吃了阿且陀药的话呢，都能够得到痊愈。那么这个譬喻就是说，阿且陀药就像这个念佛法门一样，你只要肯修行念佛法门，皈依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话呢，我们一切所有的病，包括爱烦恼，包括见烦恼，所有的病都能够得到治疗。好，那么第二个譬喻，千器成于俱也，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器具啊，在个俱也，这个巨大的这个熔炉，这个锻炼啊，这个陶这个熔铸这个金属的这个熔炉啊，都能够在这个熔巨大的熔炉里面都能够成就。那这个俱也就譬喻的念佛法门，那么千器就譬喻各式各样不同根基的众生，那么各种不同根基的众生来到这个炉子里面，这个念佛法门当中啊，都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底下结论，其不慈门广大，普度无疑。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实在是阿弥陀佛啊，他这个大慈悲愿力啊，也他大慈悲愿力所创造出来的，这种慈悲愿力真的是啊，非常广大，非常深远，能够普遍啊度尽一切的这个众生啊，而没有遗漏的。所以这是说明第六个，不仅人道众生，乃至三恶道众生也能够得到度脱，它是三根福辈。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七个，前面是说对于一般的修行人，都能够度众生，都能够度化他，帮助他。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碰到魔障，外来的魔障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帮助？当然是肯定的。在碰到魔障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念佛法门，能够念佛，能够一佛念佛的话呢，也是能够破除魔障。好，第七个，我们看到这个文了，我们先让它念一遍，各位请合掌。护持多障行人不遭堕落者，末世修行多诸障难，一窥正见即现群邪，彼佛愿力威神加倍行人大光明中不遭魔事，能为护念直至道场，故知则图披怪宝镜顿药，正念分明无能饶者。好，那么我们看，好，护持多障，好，就是说我们末法时代众生啊，修行啊很多障碍，你今天不修行，好，可能就不会有事，你要修行啊，就会有很多的魔扰，包括外在天魔的干扰，包括我们内在的心魔的干扰，还有我们内在的邪知邪的这个见魔的干扰。好，那么在这种一切魔障的干扰当中呢，我们依着念佛法门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持续修行下去而不遭堕落。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这当中分为这分为这个三段。第一段讲到这个末法的众生呢、障碍很多的情况，末世修行多诸障碍，一窥正见即现群邪啊。末法的这个修行人呢、障碍很多啊，像楞严经讲的五十阴魔啊，因为一直五蕴啊，有五十阴魔，非常各式各样多的这五十阴魔非常多。你看那个五十阴魔有的是非常厉害啊，他甚至也能够变现佛净土，然后佛啊站在宝莲花上来，然后众菩萨围绕，护法围绕，然后来为你说法，那你的魔有这样的威力啊，那你看得很高兴啊，那听他说法， 然后他告诉你邪知邪见，你照着去修，那就完了。所以这个你看楞严经的五十一魔，你就知道这个魔的威力啊，也是不得了，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厉害啊。好，那么他多处障难，其实根本的还是在哪呢？一窥正见，就是说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呢、啊，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开悟是难呐、啊，开悟之后相续也难呐、啊。哦，第一个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实相的道理本身就很难了。那么了解之后呢，能够相续不退失，碰到境界不会被境界所转也难。所以呢，我们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很难将我们的心呢、啊、恒常相续的安住在佛法的正念当中。所以当这些境界来的时候，其实境界本身不见得会伤害我们。好、哦，会伤害我们呢，是因为我们在碰到境界的时候，内心发狂啊。已经发狂的缘故，所以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所以就像楞严经他说啊，当我碰到这五十一魔的时候呢，不做圣心，凝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堕群邪啊，即受群邪啊。他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当你功夫要突破的时候，一定会有魔考。那没有魔考，代表你不用功啊。有魔考是正常的。那么魔考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以佛法正见，不做圣心，看到好的境界，你知道啊，这个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名善境界，你在这种境界当中能够超越的话，你的功夫啊就进步一层。那么相反的，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啊。碰到这种好的境界，比如看到感觉身体飞起来，甚至看到啊佛现前为你说法，甚至看到佛净土了。那么如果说圣解，我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我修行很好了，那么甚至产生执着的取向的心，甚至希望在这个境界当中我求名求利，我希望佛的加持啊，让我能够得到神通啊，得到名闻利啊等等的，这样不正见一升起的时候，即受群邪，这个像楞严经说啊，这个非金妇人啊，这个魔啊，摄受这个修行人的心啊。那么借着这个修行人的心来到这个人世间啊，做中的魔业，做中的魔法。那么当然根本还在他的一窥正见，那么一窥正见的缘故呢，外在的外魔就侵入了。那虽然知道是因为他正见没有相续，但是我们要知道末法的众生啊，他之所以会生在末法，就是他善根福德质量是很差的，所以他要保持正见啊，说实在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怎么办呢？第二段讲到修行念佛法门来破障。他说啊，我们看到这文，他说彼佛愿力威神加倍行人，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有大愿力。你看阿弥陀佛的48愿啊，他的48愿里面他有提到啊，能够听闻他方国土的众生或他方的菩萨能够闻我名号，能够听闻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能够身心柔，能够产生种种的功德，身心柔软呢、啊，乃至得忍，得到无生忍的功德。好，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那么他这个大愿力，经过他无量劫的这个精进的修行，他已经这个愿力啊能够兑现，所以有他能够有大的威德，还有大的神通，能够来加倍修行人。好，那么因此之故呢？大光明中不遭魔事，能为护念之至道场。在佛的这个大光明，这个大的智慧光明当中呢，我们必定啊能够不遭魔事，能为阿弥陀佛乃至为十方诸佛所护念。你看阿弥陀经他说啊，阿弥陀经它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你能够修行这个念佛法门的话呢，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乃至十方诸佛的护念。那么这样的护念呢，直至道场。那么这个道场的话呢，指的是这个菩提场，这个佛成道的这个菩提场。那么直至道场就是说，乃至成佛了，从出发性修行乃至成佛，你修行念佛法门的话呢，就能够得到佛的护念，十方诸佛的护念，然后呢不会啊被外魔所扰。好，所以底下结劝，故是则图闭观宝镜顿药，正念分明，无能饶者。他底下举两个譬喻的，修行念佛法门的话呢，就像第一个则图闭观，可以 这个壁怪，壁是驱逐，可以驱逐这个怪，就是妖精啊，妖魔鬼怪。这个折图壁怪，它是这个，它是举古代的一个传说了，一个神话传说。这个折是白折，白色的白，白色的白，白折，白折是一种神兽，神兽，一种很祥瑞的这种神兽了。那么听说呢，白折呢，他跟皇帝曾经跟那个古代的皇帝啊，说了，介绍这个天下所有的精怪。那么皇帝呢，就把这个根据他所说的，把天下的精怪呢画成图形，那后人呢也把叙述成文字的。那么所以说呢，当这个白折这个图，就是说他所白折他所说的这个精怪的这个图啊，挂在门上的时候呢，一些妖魔鬼怪啊就不敢来了。为什么？妖魔鬼怪有妖魔鬼怪他要来进来这房间里面，他恼害这个修行人的时候，恼害这个家里人的时候，他看到诶，这图上有他的话，他就知道，哦，他就知道啊，他来这个地方一定会被识破，会被识破的时候他就不敢进来了。好，那就是折图壁怪。宝镜遁妖也是一样，遁是逃走一样，逃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精的鬼魅啊，他能够变出这种形来迷惑修行人。但是就像小水官说的，你如果一个修行人啊，你在那个在你的背后挂个镜子，当那个妖魔鬼怪来到的时候，他虽然说能够变种的形，但在镜子里面他是不能变形的，在镜子里面会现他的原形。那么现他原形的时候，你一看镜子，哦，原来是个老虎精或者个鹿精，你在呵斥他说，你是老虎精或者鹿精，你不要来扰乱我。那这个时候那个妖精鬼怪听到，哎呦，你居然知道我，就做得心虚啊，就赶快跑掉了。就叫宝镜遁妖，这个镜子啊，这个妖怪就逃走了。白折图也是一样的道理，他看到这个，他就逃走了。所以底下合法，同样道理，正念分明，无能扰者。所以正念分明就是说，我们透过忆佛念佛，可以很善巧方便的，使我们心中能够升起正念。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一窥正见，即现群邪，我们会堕入邪道当中，主要还是我们心中失去正念。那么当然要保持佛法的正念，心中常安住在实相啊，这个观音起法如梦如幻，这个毕竟还是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忆佛念佛，当一切外魔啊来干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对阿弥陀佛啊通声靠祷，对阿弥陀佛通声靠祷，然后呢忆佛念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佛力的加倍，还有我们心中正念力的加倍，所以呢，无有就没有外邪啊，外在的精怪啊，天魔外道啊，能够扰乱我们修行人。因为他心中念佛，有这个心中正念的力量，还有佛力的加倍，所以外面的这个精怪啊，不能够障碍他。所以说，这个是说明他这个念佛法门，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破障，不只是未来啊求生净土，乃至在现在修行过程当中都可以帮助我们破障。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教长，就是说刚才讲到不招魔事，能为护念，直至道场，就是说像能为护念的话，像在弥陀要解的话，像要护念的，它的标准不是要达到 一心不乱？
当然一心不乱是一定为诸佛所护念，但是你只要能够忆佛念佛也一样，也就是说你能够忆佛念佛的话，纵然你没有达到一心不乱，你只要能够至诚恳切忆佛念佛的话，也是可以得到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的护念，也是一样感应道交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乃至十念都能够往生了，那十念它并不，但这十念当中当然是非常至诚恳切的十念，但是不一定要到说什么事一心理一心那样的境界，不一定。当然事一心理一心呢是决定为诸佛所护念是肯定的，但是也不一定要到那样的境界，那十念都能往生了。嗯，好，还有问题吗？好，陈明师，
请问法师，那个就是第六个就荧光真解那问题哦。
荧光真解，
就是说我们学那个 就是一圣的法门的时候，就会对那种那个其他的那种三圣的法门的那种关系啊，就我们直接就学一圣，我们就不需要学三圣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还是有次第？就是我们学一圣还是需要三圣的那种帮忙，这样还需要荧光的帮忙。
当然，他的荧光真经，你看在《维摩诘经》里面，他你知道他是方等教法，他主要是贪偏赤小贪大八根，他是为了那些已经就是说已经善根已经很具足的，他本身有本身他本身呢、啊、已经没有这种生死的障碍的那个声闻的人来说法，对不对？因为那些声闻的人他们不能发菩提心，所以维摩诘居士就为他们开示这个大乘法门来启发他们的菩提心，等于做着画龙点睛的工作了。所以当然就我们一个通途的修行法门来说，我们是不管全教或实教法门都是同时要并进的。你看那个天台十圣观法、哦、对治住开、哦、那么你必须要以种种的，比如说你修原教的念佛法门来说好了，好，你修念佛法门等于就是以原教的有门入手可以，但是呢对治住开，那么你还是要以种种藏通别的方法、哦、甚至不净观、哦、甚至属习观都可以来帮助你使你这个圆顿的智慧能够摄受不施，所以这个都是有需要的，这样是比较圆满。
因为坊间有人修行这个观音法门或许是地藏法门，跟这个净土法门会有冲突？
冲突不冲突就看他最后怎么回向。如果说他修观音法门哦，或地藏法门，纯粹只是想纯粹是说下辈子求正上身、哦、来到这个人世间继续啊，来到娑婆世界继续度化众生，那么这样的话和修行净土法门是不同的。如果说他修观音法门或地藏法门做一种助恨，那么他还是以持名念佛为主的话，然后最后还是回向往生净土，那么这个就和净土法门不相违背、嗯、好，还有问题吗？陈宣师，
教育长阿弥陀佛。校长刚才就是有关于这第七节，就是末世修行多出障碍，一窥正见即现群邪。好、哦、那像有时候学生常会看很多那个像念佛感应这样子的。那这样像有时候很像学生这一类的众生哦，有时候一眼看到念佛都很殊胜，就会有用打一种妄想，就会求那种感应。那这样子像在这种有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一个念佛者应该做怎么样的调整会比较好？
你当你发现你当你发现说你想求感应的时候呢，我想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从事项上来说，你要想说你念佛的目的是做什么。念佛的目的不是要求感应，念佛是要求往生啊。就我们念佛的目的是希望透过不断的这个串习这个念佛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使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佛号能够提起来的，而且能够坚固不退，然后能够往生，这是我们今生念佛的一个目的。好，所以那你今天要求感应神通，这个跟我们的宗旨是违背的。那么虽然这路边那个小花小草很可爱，但是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应该要往前走，不应该停下来看，不应该去执着这种感应神通。好，这个好，那这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事项上来转我们的心，来摄我们的心。那么乃至呢，我们修行久了，我们有空观的智慧，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空观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调伏我们今天取着的心。虽然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但是我们也仍然观察能念的我所念的佛必定都如梦如幻了。我们想皆为心量，前面说皆为心量都是众生现前一念心性所引现所创造出的这种影像而已。就它本质来说啊，不外乎我们众生现念心性，没有个真实一个德。那么你能够以空观的智慧来照破，能念的这念心，我所念的这念佛都是如梦如幻，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帮助我们呢、啊，来破除我们的执着。哦，对，还有除了所念的法，还有我们所感应的境界，比如说生的清安，甚至你见光见花见佛，你观察这些境界都是如梦如幻。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啊。才不会取着。所以我提供这两个方法，一个从事项上 然后一个从这个理性上来分析。
家长会有那像有时候说念佛，有时候像那个像说有时候说哎梦说有那种梦见佛还是什么样那种，就是晚做梦有那种好的经验，那种我们是不要去生那种取长的心，还是
对啊？楞严经说不做圣心名善境界嘛，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啊，我刚才讲那个道理，就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过程就像镜子，男众来了。在镜前面一定会现男众的影像，女众来了，在镜前面一定现女众的影像，绝对不会错乱。同样的，你今天修行到这个境界，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你就看它是个过程。那么过程本身就像镜子的影像一样，那么它这个镜子前面的人走了，影像也跟着走了。那镜子的影像它本身是没有真实性的。同样，我们这个过程它本身也是没有真实性。你那样观察的话，你就能超越，啊，就不会为它所系缚。
这样，那学生再问一个，就是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假如说未来在弘扬净土法门的话，像这样的一个感应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跟感应算应该是在比较强调是在临终蒙佛接引这样，那平常的这些感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一般我们在弘扬净土法门是不是比较不适切来宣讲？
也不是。因为他是说感应有两种，一种是显的，一种是明的。明就是幽冥界的明啊。显的话就是你刚才讲那种显的，看到佛、看到光、看到花，这个我们不要去强调，因为众生本来就执着了。你再强调这个哦，他可能就真的会琢磨，哦，会看鬼神感应道家，因为鬼神也能够现光现花给他看，哦，然后他心就被鬼神所摄住，那就完了，哦，那就没办法救了。但是我们要强调什么？明，幽冥的明。暗的感应怎么说呢？因为他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看到佛，但并不是佛没有加倍你。为什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业消自然，哦，业障消除，哦，智慧开启，然后福德增重，感觉福报不断的增加，这个就是佛力的加倍啊！啊，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境界？好，我们一旦强调这方面，强调这个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哦，福德这个增重，这个明的啦，就是。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强调。那临终的这个也是有需要强调，也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想我在这个第七个护持都让行人不到堕落，就是说我要强调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会不会着魔，主要是在我们心中的这念有没有正知见。当然我们刚刚讲念佛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方便，透过这个很好的善巧方便可以帮助我们心中摄住正念，但先决条件就是说你本身心中也要有正念，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念佛的动机不对，我今天念佛的动机就是希望能够见光见花，然后能够得到神通啊，得到名闻利养，那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啊，不仅啊没有办法摄住你的心，甚至啊对你来说，你家念佛对你来说有害。你在念佛当中，可能因为透过念佛，你心很静，很静的缘故，你跟鬼神呢就容易感应道交，那鬼神呢也现光现化给你看，然后你就跟他感应道交，然后你就心就被他摄住了，就被他控制住了。那得鬼神病的人很难救啊，很难救啊，我到知道到最后很多都抓狂而死啊，那很难救啊。所以说我们讲的说念佛，它能够保障我们一个修行的人不抓魔障。这个先决条件还是说你本身要有正念，啊，那么有正念的，那么有这个正念为基础，那么透过这个念佛的这种善巧方便，好，你甚至皈依阿弥陀佛，不管是世上的，不管事实也好，不管理实也好，事实上的皈依或理性上的皈依都好，你就皈依阿弥陀佛，然后呢忆佛念佛，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破障，好，这个很重要，好，决定性。
学生想请教一下那个教长，那个如果说有人问说，那说夜宵自然要怎么样看得出来的话，应该怎么说，怎么感觉得出来它是夜宵自然？
很容易啊，你经文，你这段经文你过去看不懂啊，念念佛说看得懂啊，这个就是夜宵自然啊。
那，如果说像你一般遇到那些在外面的人的话，他们一般也很少接触到所谓的经文的话， 那他怎么样能够说，你跟他怎么让他知道说所谓夜宵是这样？
你看那个了凡四训里面有写那个生，他有四篇对不对？第三个修禅那篇，他讲到说夜障消除的征兆，比如说梦见晚上梦见在空中飞啊，或梦到三宝啊，梦到莲花，或者过去跟你结怨的人回嗔转喜啊，你去查的很多，那些都是有夜宵自挡的征兆。嗯，好，那啊没问题了哈。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附表第四面，附表第四面的十法大纲的总表。好，那在过去的两堂课当中呢，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那在十法大纲当中，前面的七个法是说明这个意乐，修行净土法门的意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净土法门？因为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呢，第一个，它法门高胜，它这个法门呢、特别的善巧，功高欲就，特别的善巧。那但是功德呢又特别的殊胜，所以叫法门高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了解法门广大，这个净土法门呢、它所加辟的根基，那不仅是生死凡夫，乃至声闻人，乃至菩萨，乃至等觉菩萨，都是净土法门所加辟的对象。那不仅是人道的众生，乃至三恶道的众生，乃至一切业障深重的、障碍很多的修行人，也都是净土法门所加辟的对象。所以净土法门的话呢，它的法门是广大的，它所加辟的对象啊，是非常宽广，真的是三根普被啊，很少有这样的法门能够真正的三根普被。那透过这样的意乐的观察，我们真的了解到说啊，这个净土法门真正呢、是末法时代这个救世的精粮啊。我们今天末法的众生，我们业障深重，那么我们相信呢、唯有透过净土法门才能够使我们今生啊了生脱死，圆成佛道。所以透过意乐的观察，我们决定我们今生啊必定要修行净土法门，作为我们今生啊的一个必定的归宿处。那我们心中升起这样意乐之后呢，接着我们要说明加行。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净土法门，但是净土法门它怎么修，从因到果，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才不会说啊只是盲修瞎练一昧的啊心中啊一厢情愿想说、我要往生净土，但事实上我们所作所为啊跟往生净土啊不相应，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呢，在意乐之后呢，我们接着要说明加行，怎么样修行净土法门的方法。那加行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所依理，所依的这个理论。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八段，从第八段开始，第三页这个第八段开始，就是说明这个净土法门它所依的理论。